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审计报告下的中国千疮百孔的政府管制啊；第二个是中共边控稀土专才；第三个是中国留学生通敌罪，韩国被捕。那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商务部过去几个星期要求中国的稀土公司提供掌握稀土专业知识的人员名单，中国政府要确保这些人员不泄露商业机密，办法是什么呢？办法就是边控。那么知情人士指出，中国商务部要求稀土公司提供这些人的名单，主要涉及到专长、教育和研究背景，他的个人信息。那么要求提供的名单包括从上游从事稀土加工的人员，到下游制造稀土磁体的人员。商务部还要求稀土公司的专才专家要上交护照到公司或者地方政府保管，每次出国都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中国在40年前开始生产稀土，当时是利用外国的专家和技术培训中国的工人，让稀土行业发展。那么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提升它的冶炼稀土的技术。那么现在中国可以去除这稀土中的放射性物质，那么其他的国家没办法做到啊。美国、日本也要把这个稀土送到中国去冶炼。美国前副国务卿坎贝尔6月25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可以减少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坎贝尔说，中国和美国都很脆弱，需要相互依存。事实证明，要建立稀土和其他供应链非常困难。坎贝尔表示，中美双方对这种依存关系都感到不安，但是需要彻底脱钩，比原本以为的要难，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会比美国占上风。另外，坎贝尔在采访中指出，川普政府内部没有明确的对华政策或者战略，那么这一点和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差不多。基本上川普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政策，既没有政策，也没有战略，也没有团队。川普政府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就是川普总统啊。那么川普总统想到一出是一出，所以川普整个的政府官员只有一个任务，什么任务？执行川普的想法。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全部都要离开。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中国最高检察院6月24号发布公告，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检察侦查厅。那么检察侦查厅的职责是侦办司法人员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职务犯罪。这相当于承认中国司法体系当中的酷刑和非法拘禁的问题。中国司法体系不透明，非法拘禁、酷刑非常等这个严重的违法行为非常普遍，而被告人失踪、强迫自证其罪这种司法犯罪也屡见不鲜。你在监狱、在看守所，电棍、电击、睡眠剥夺、老虎凳等刑讯方式也很普遍。那么去年4月，北京手游公司的高管叫邢艳军，被指定居住4个月就死了。那么邢艳军既没有被起诉，也没办法请律师，而且他的家属根本无法联系到他。邢艳军的死亡再次引发舆论对中国司法腐败的广泛质疑。法新社认为，中国最高检察院成立检察厅等于中国官方第一次承认他的司法系统内部存在这些严重的问题。那么不过呢，其实呢，中共又在干掩人耳目。其实这个所谓的侦查厅，它只是在原有的刑事执行检察厅的前面加了一个侦查厅的牌子，既没有增加人员，也没有增加编制，也没有实际的动作， 就用一个牌子来安抚大家对中国司法腐败、司法违法、司法系统这个违执法犯法的这种不满，有用吗？当然没有用啊。第三，日经新闻报道，中国政府正在把无人机供应链作为经济外交的筹码，就像稀土一样啊。那么去年七月，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中央军委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叫《关于优化调整无人机出口管制措施的公告》。那么这项措施是去年九月正式生效。这个公告呢，要实施出口管制无人机零部件，包括什么呢？第一，驱动无人机的发动机和电机啊，对电机进行控制啊。第二，用于目标指示的激光装置啊。第三，反无人机的电子干扰设备，这不能出口啊，出口要管制。那么出口这些产品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从2024年的9月到2025年的4月，在受管制的无人机零部件当中，红外热像仪的出口量同比减少了 30%， 但出口金额增加了 50%。 啥意思？少出口，但是价格上来。对美国的出口量同比减少了 60%， 单价涨了三倍。那么数据显示市场供应趋紧，单价明显上涨。不过基本上呢，我认为无人机的零部件呢和稀土有点不大一样啊。稀土是到目前为止是中国独有啊，但是呢无人机零部件呢其实有成熟的技术，只是别人没有生产。如果当你价格上得足够高的时候，就有人会来生产了啊，那个时候你的供应链就没有意义了。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写信给美国能源供应商，通知他们可以把乙烷装船运往中国，但是呢要求他们到了中国呢没有美国商务部的授权不能卸货啊，意思就是你可以运过去，但是你到了那里呢不能卸货，这个指令非常荒唐啊。那么业内人士说，美国乙烷出口商不可能会冒险把货品装船起运啊，因为船只一旦抵达中国，就不可能在海上漂着不卸货，而且如果卸了货的话，它可能面临商品价值两倍以上的罚款。美国的乙烷有一半是出口到中国啊，那么中国是拿来用来生产类似塑料这些，它其实是个原材料，石化工业的原材料。5月23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启动新一轮的出口管制，那么乙烷必须申请许可证才能出口给中国，这导致很多运输乙烷的船只只能在墨西哥湾停靠或者在海外徘徊，其实折腾自己啊。分析认为，美国商务部的这封信意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博弈啊，它相当于给外界发送一个信号，说我们可以合作啊，那么基本上就意思啊，就发一个信号啊，看中国是那边怎么反应啊。这是第四、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6月25号在山东青岛出席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他和伊朗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会面。纳希尔扎德说，伊朗最近受到袭击，感谢中方对伊方立场的理解和支持，希望中方继续主持公道，为维护当前停火局面、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发挥更大作用。董军说，各方要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上的协作配合，但是他没有特别提出对伊朗什么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那么伊朗跟中国关系非常密切，伊朗向中国出口石油，中国也想借伊朗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中国在实际上在具体操作层面完全没有作用啊。美国6月21号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但是他并没有介入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5号说，中方呼吁停止 停火止战啊，对话协商，基本上讲一些这个话吧啊，但是实际上它没什么，它起不到作用，因为它没有杠杆，没有工具，没有地缘政治的工具。地缘政治的工具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军队啊，就是军事力量，第二个就是钱啊，这两样东西啊。那钱中国有一点，但是钱没有发放的途径啊，除了习近平宣布以外没有其他的途径啊。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釜山警察厅6月26号逮捕了两名中国留学生，指控这两名留学生9次拍摄韩国的军事设施，并且把视频发在抖音啊。值得注意的是，韩国警方这次是以通敌罪和违反军事基地法罪逮捕其中一名留学生啊。这名留学生是40多岁的 A 某啊，这是韩国第一次以通敌罪逮捕外国人。韩国警方说， A 某长期拍摄驻韩美军和韩国军方的设施啊，并且擅自上传网络，这种行为属于严重危害韩国安全的重大犯罪啊。调查指这三名中国留学，其实是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个人没有拘捕啊，只是立案，但是没有拘捕啊。这三名中国留学生在2023年2月到3月陆续入境这个韩国，都是在釜山的一所大学读书。从2023年3月到2024年6月，这三名中国留学生合作用无人机和手机偷拍韩国的军事设施，总共拍了9次，拍了172张照片和22条这个视频，并且把这个内容上传到抖音。那么去年6月25号，这三名留学生在韩国海军作战司令部附近用无人机拍摄，被警方当场抓获啊。那么当时呢，美国的航母罗斯福号正停靠在釜山港，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在罗斯福号上视察啊。这是第六。一评新闻网报道，7月26号，台湾将举行第一轮啊，7月26号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第一轮24名国民党立委的投票，发动罢免的民间团体和国民党开始为这场罢免投票，各自造势。反共护台志工联盟6月26号宣布发起护国大绕境的活动，从7月4号开始，从花莲出发，用16天以车队和徒步的方式绕行全台湾啊，呼吁选民投票罢免国民党立委。最后是在7月19号在台北啊青岛东路啊举行集会造势。那么支持罢免的联电创办人曹新成说，大罢免已经到了3阶段，支持罢免的是民进党的义务，不可以逃避啊。他期待赖清德总统站出来和民间团体一同造势啊。另一方面，国民党将会在投票前一晚，就是7月25号，在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造势活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七月每个星期都会举办造势活动，他呼吁选民在罢免选举中投反对票，保住国民党立委。那么他在活动中将会邀请国民党的市长、立法院长，这个韩国瑜、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刚啊，共同参与这个反罢免的活动啊。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6号在国会发表他的施政演说，他在演说中试图抚平韩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裂痕。李在明表示，我们要在两个方向努力，一个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李在明指出，外交政策不应该区分进步或者保守，唯一的判断标准是国家利益。李在明提出，奉行务实的实用主义的外交，灵活应对全球经贸变化， 供应链风险以及国际秩序的重组。他还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第二，在经济政策上，李在明强调增长和公平要两手抓。李在明说，搞活民主、搞活民生和提振经济是当务之急。李在明要求国会批准 30.5 万亿韩元的追加预算提振经济。韩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四个季度低于 1%， 今年一季度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下跌啊，不叫负增长。经济增长向来是保守派的主张，但是李在明把经济增长放在突出的位置，改变了自由派过去不重视经济增长的立场。在提倡实现增长的同时，李在明也强调公正发展，缓解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又解决了自由派关心的问题啊。基本上他是在平衡啊，在平衡啊，这是个进步啊，这是个进步。第九 ,ABC 报道，美国航空公司1665号航班6月25号在拉斯维加斯起飞后出现冒出浓烟，飞行了9分钟之后紧急返航。航班上有153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没有人员伤亡。那么美国 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初步判定是发动机故障。直飞这趟航班的是空中客车 A321， 早上8点多1665航班从拉斯维加斯的哈利瑞德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北卡夏洛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飞机起飞之后，右边的发动机冒出浓烟，甚至出现火苗啊。乘客拍到视频显示发动机冒烟喷火啊，像这个烟花一样的爆裂声。第九、第十，中国民航6月26号发布通知，6月28号起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志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啊。那么国际航班暂时没有这个规定啊。中国民航指出，今年以来经常发生旅客充电宝在飞机上起火冒烟的事件，再加上最近几个品牌充电宝因为安全风险被召回，所以禁止旅客携带有风险的充电宝登机啊。那么中国民航禁止携带充电宝的规定比其他国家晚了两个多月，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四月份就禁止旅客这个托运充电宝，禁止携带大容量的充电宝登机。那么充电宝也不能放在行李架，旅客在航班上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审计报告下的中国，千疮百孔的政府管制。中国总理李强6月26号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会，这就亚投行，简称叫亚投行。那么他在年会上发表讲话，李强说，去年年底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振内需，中国也推进改革，加快向消费驱动型的经济转型，继续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李强说，随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扩容和提质，巨大的发展红利将会不断的释放，为全球各国带来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简而言之，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表的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放缓以及中西方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亚太地区增长面临放缓的风险。那么过去六个月中国进口持续低迷，经济学家普遍质疑中国拉动区域经济的作用正在消失。另外，国家审计署审计长侯凯5月24号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以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报告。这份报告披露的情况显示，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崩溃，中国财政状况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到了非常荒谬的地步啊。那么这份财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主要涉及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是中央政府2024年的预算执行情况，这是中央政府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其他财政收支，其他财政收支主要是针对国务院的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啊。那么讲的是这两个部分。那先讲中央部分，报告指出，尽管2024年中央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啊，但是啊，从这个关键就在但是，但是在预算执行、专项资金管理、重点项目推进和民生支出等方面存在大量违法违规和管理失范的现象。这是中央政府啊，涉及的资金超过多少？10000亿啊。去年就是2024年，中央财政支出总共是多少？15.2万亿。那么在这15.2万亿当中，有10000亿的预算执行有问题，这就是中共的执政水平，这在全世界肯定是独一份儿啊，绝无仅有。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啊，在执行预算，中央政府在执行预算，居然会有10000亿的预算执行有问题啊！报告指出，2024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10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啊，安排7000亿中央预算。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多项措施支持稳增长、稳就业，但是审计发现，财政资金在落实过程中普遍存在效率不高、监管不严的问题啊，部分地区和部门仍然有严重的违规操作。讲的是谁？讲的是财政部啊。在税收征管方面，审计署抽查发现，全国有28个省啊，全国有28个省，中国总共才32个省啊，它总共有28个省存在向企业多征税啊、提前征税以及收取滞纳金的行为，涉及资金890亿元。这讲的是税务总局啊。那么报告说，有16个海关啊，中国有30多个省，有16个海关在税收归类的审核方面把关不严，导致税费流失726亿。讲的是中国海关啊。那么在专项资金使用方面，地方政府对重点项目资金虚列、挤占、滞留、浪费的现象严重啊，比如在灾后恢复重建和两重两新等重点项目当中，虚列支出、项目长期闲置、资金挪用的问题超过多少？400亿啊，这都有钱的啊，后面都是钱啊。而且专项债的管理成为重灾区。报告指出，专项债序列虚报支出464亿，挪用651亿，你看这就已经1000多亿了。甚至在没有开工就开始提款啊，这是非常典型的违规操作，严重的背离了资金的初衷，这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啊。此外，央企在资产管理和财务核算方面问题突出，审计署发现8家央企少计算了资产和负债超过3000亿，有5家央企资产闲置，而且违规出借资产30亿啊。审计署指出，截止今年3月底，对去年年度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的金额超过6540亿，追责问责人员超过4000人。这就是中国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习近平天天吹嘘中他的所谓的治理啊，这就是他的治理。 当然审计署属于国务院啊，隶属于国务院，他对中央财政预算的审计显然不会非常严厉啊，能说的都不严重啊，能说的都不严重，严重的他都不能说啊。不过呢，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这份报告看到整个国家的管理能力非常的差啊。它背后是什么？它背后是中共各种政治势力对财政资源的上下其手啊。举个例子，习近平大傻逼有没有出现过预算当中？没有。习近平在全世界大傻逼，一年花个10000亿，钱从哪里来？你从来看不到。为什么？这就是预算管理啊。钱从哪里来？钱又怎么出去啊？连这个都讲不清楚，你算一个现代国家吗？这就不算一个现代国家。我经常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国家特征，这就是没有国家特征啊。当然，我们在从报告中，我们也整理了一些更加离谱的财政现象，中国的财政现象啊。第一个，有11个地区啊，有地区它通常。他讲的不是省，他讲的就是地区，通常讲的是专区啊，专区就是通常是以管理几个县啊，就是一个专区啊。有11个地区，他有15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发行非标的金融产品，用借款等方式，向1600多人、45家公益组织和村集体融资啊，结果增加了隐形债1.5亿。举哪个例？福建省晋江市啊，晋江是个县级市啊。那么它的政府融资平台在去年9月以来，向慈善总会、见义勇为协会9家省内的公益组织借了15个亿，干什么呢？资金是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等隐形债务啊，用来还债啊，这是第一。第二，有17个地区，他们的18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用村民和村集体的名义，借农业、涉农贷款，借了多少？46.6亿。17个地区，用这个农民的身份证和这个村集体的名义去借这个涉农贷款，专门发给农业的贷款，借了将近47亿，用来干嘛？用来还他的债，还他的债息啊。所以你可以看，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非常的大，他们为了这个找钱，无所不用其极啊，这个都干上了啊。第三，有6个地区直接修改债务台账啊，把政府债转为企业债啊，用新债垫还旧债的方式虚假化解政府债务，总共化解多少？虚假化解债务23亿啊。那么化债任务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因为什么？现在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化债，分解任务，每个地方都分解任务，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没有解决化债的条件。为什么？经济下行，你在收入下降，你怎么化债啊？所以他们怎么办？他就直接把台账上的原来政府债改成企业债，就说他已经化债了。离谱吧？非常离谱啊。这是第三。第四，有13个省挪用了什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挪用了多少？406亿啊。资金用来三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等等啊。你能想象吗？有13个省，中共有31个省，其中有13个省挪用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金，养老金被政府挪用，惊悚吗？啊，你还能相信银行里的钱还在吗？啊。这是第四、第五，有16个省的90家中介机构，从2009年到2024年，干什么呢？伪造劳动合同，伪造仲裁书，干什么呢？用来帮 帮20000人违规参保，中间就从中牟利啊。举例，哈尔滨市鄂城区有一个中介啊，从2019年开始，长期向4名公职人员行贿，然后通过这个材料审核、劳动仲裁的环节作假，为271人违规参保啊，结果导致这个基金损失了1.15亿，中介获利400万。这有钱挣啊。这是第五、第六。25个省有28300名职工用假病历篡改档案提前退休啊。而且他们因为提前退休，其实这假的，结果提前领了养老金，领了多少？ 5.19 亿。举例，山西莆县疾控中心有个职工，他的人事档案涂改了14处啊，于是就出现了什么呢？1岁工作，22岁退休啊。那这个结果还层层审批通过了，他真退休了。所以你以为退休金不公仅仅是收入差距？不是的，现在还有退休年龄的差距啊，少干10年少干20年就绝对不是想象。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政府，坐在权位上的全部都是贼，全部都是贼，从中央到地方，这个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民脂民膏，最终被这些贼挥霍一空。这就是，而且不仅仅挥霍一空，他还挥霍多了，还有赤字啊。审计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中央预算赤字是3.34万亿，这是近年来罕见的高水平财政赤字。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都出现了收不抵支啊，这个非常重要。它暴露了什么？暴露了现在的财政资金开始出现了枯竭啊。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主体就是土地财政啊，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啊。但是这种情况无以为继，因为地卖不出去了，对，所以呢这就没办法。就现在的情况就是，现在就是债务滚存，滚动置换啊，没办法，就债务滚动的借新还旧，只要债务到期就发行一个新的债券，把旧的还掉，这用这种方式。所以呢，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可见的未来，它的财政政策将长期处于高度受限的状态，就是一大白话就是啥都干不了，没钱，而且这个没钱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啊。那么显然这个状况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啊。那么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报告指出，2024年地方隐形债的化解置换规模是6万亿啊，但实际上虽然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债务风险的重视，但实质上债务并没有减少。它只是由高风险的非标债务转化成为了政府信用支撑的标准债务啊，债务风险从影子走向阳光并没有化解。关键的问题在于，这地方债不受控，它根本的原因是体制的根源，一方面是行政考核的激励机制，加上基础设施投资他会有冲动，为什么？地方官可以捞好处，贪污啊，再加上财政的权责不匹配啊，所以这个根本就解决不了地方债务无法控制的原因，因制度性的结构啊。所以从目前这次审计报告来看，中国当前的财政危机已经不仅仅是收支失衡的问题啊， 它是政策逻辑、治理机制、财权事权匹配系统性的错位啊。中央政府有很大的财政资源，但是它要承担的财政责任又很少。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政责任更多，但是它拥有的财政资源又比较少。它两者之间的责任边界非常的模糊啊。中央政府通过这种模糊和这种资源都不匹配去控制这样地方政府啊，控制的。这是川普总统梦寐以求的局面。但是事实上这个局面是非常不健康。这种不健康的局面会最终会影响什么？国家治理一塌糊涂。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我就不再讲了，因为太再讲下去会有点枯燥。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还是来讨论吧，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讨论好吗？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我们Patreon服务两个特点，一个是没有广告，一个是有音频。音频可以方便大家开车的时候听，或者是做其他的时候听，也可以分享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谢 EQ 桑，谢谢啊。观点：韩国以通敌罪起诉涉事的中国留学生是件好事，因为这是一种威慑。这些学生充当事实上的间谍，引起国际警惕。如果以成本效益为考量，要防止中国学生的间谍行为，最低成本的方式就是从严审查，甚至是对中国学生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不能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为什么？任何歧视性的政策都是不合理的啊！我们做正经事要用正经的方式啊。如此一来，中共给留学生下达这种间谍任务，损害的是中国留学生的利益。是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受中国使领馆的控制啊。当然，这里面有主动有被动啊，有主动有被动。当然，你自己不贴上去，别人也不会找你啊。这里面有主动性在里头啊，当然也有被动，就是有些人是因为其他都去了，带着一起去，他也就去了。但是呢，很小心。我认为，要让大家明白做这些事情的后果。他说的没错，就是各国政府自己要想明白怎么去处理啊。当然要用一种公平公正的方式来处理啊。情况：安克有七款充电宝在召回名单当中，但是中国有很多网友反馈快递无法回寄，因为快递拒收，哪怕有厂商给的防火袋也不收。很多同学刚买了一个几百块的充电宝，结果过不了机场安检，造成了经济损失。有些同学拍了昨天某机场的安检口，用斜框和安检框装了好几筐过不了安检的充电宝。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管制能力非常差。为什么？他不从源头去管，他要从后头去管。后头去管就把整个的供应链都放行。他应该一开始就从源头，从这个厂家开始管，后面就不用浪费资源，对吗？至少不会给老百姓造成损失啊。所以你就中共吹牛天下无敌，做起事情来一塌糊涂，狗屁不通啊。情况加情绪，坐标浙江温州，被征地的农民竟然被要求自费缴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原本作为征地补偿重要组成部分的失地保险，理应由征地方承担，如今却变成了农民自己买单的负担，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本该是保障的手段，现在变成了压榨工具，先夺其地再索其财， 这哪里是失地，分明是失声、失望、失信、巧取豪夺、敲骨吸髓，不过如此。说得对，就是这样。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敲骨吸髓啊。观点，如果中国好好的使用开发稀土，那威胁世界还是蛮有利的。但是确定中国像欧美那样用去制造晶体吗？反正有稀土的不只有中国，外国人应该敢于开拓相关的资源。嗯，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就是能混就混。其实这件事情2018年已经发生了，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没有管的原因是什么？都没管的原因是我要花钱我才不干啊，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吃力不讨好，环保会反对啊，然后居民又反对，钱又要出，要说服国会，我才不干呢。所以从2018年到现在，你看看这7年过去了吧，啊，6、7年过去了吧。如果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做这件，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做完了，现在已经做完了啊。就说所谓的提纯啊这些动作，你觉得开发不了吗？这怎么可能？这个疯了，真的是啊，这样。所以，你当初没有投入，你当初没有做这个工作，你现在就要面对这个后果，对吧？啊，所以我之前讲，活该，就是活该，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啊？情况，美国策反了22个稀土专家，拿到参数级的稀土提炼加工工艺，哪来的消息？光这么说不行，啊，没有消息来源不行啊，哪谁说的啊？网上尽是各种各样的，我没看到过这样的消息啊。情况之前去日本，忘了 IP 在日本，在微信公众号说了两句中国的作品没有新意，被一群人围攻，就因为我的 IP 是日本。只有少数清醒的人说了几句多关心点自己的话啊。啊，情况，我是做淘宝的商家，现在我们都很恐慌。因为出台了法案，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全面收税。这件事情是去年发生的，去年我们已经做过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哈？我们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就基本上他要查任何一个卖家的税，你跑都跑不掉。一秒钟就出来。所以这件事情，淘宝上的卖家从现在开始，你们应该很恐慌啊。就是有两点很恐慌，第一个，未来你挣的钱要交多少税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要恐慌。第二个，他会向你追多少税，你更应该恐慌，理解吗？啊，他可能为你要向你追税的规模，可能让你破产10次都不止，所以你现在恐慌是应该的啊！而且我觉得你恐慌的晚了，我印象中去年5月份就已经过了这个情况。这几天《哪吒2》在西班牙院线上映，观影人数寥寥，甚至出现了一家人包场的情况。看电影啊，叫观影啊，看电影。由此可见，传统题材的国产电影在海外市场也会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不是水土不服，这是市场，它不完全是，它就是没有吸引力，对它没有。你想一下，你要是看哪吒这个电影的话，你一定要对背景有认识，你对它的历史故事，它水浒传，西游记这部小说，你有背景，你才会对读得懂它的各种各样的元素。你读不懂的元素，那些元素放在上面对它没有意义，所以这不奇怪，真的一点都不奇怪啊。 在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观看哪吒二并不必是海外华人表达爱国情感的首选方式。要竞争，核心的问题是竞争。你比如说看电影，那么多电影都在放，对吧？包括中国人在那里看，他选这个还是选另外一个，对吧？这就是竞争的问题了。提问：如果被地方政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了贷款，好多债务，我们人民有什么办法吗？没有办法。本来有办法，这个办法没有用。为什么？地方政府，其实政府要举债，理论上来说，应该由这个由民意机构、民意代表去审核才允许。美国就是这样，全世界的一个正常的国家都是这样，政府要举债，那民意机构要审核，在民意机构批准的情况下，政府才能举债。那中国政府是人大，人大审核，人大全部听共产党的啊，那人大是橡皮图章，他根本就无法行使审核审查的这种责任，他只要过来他就批准，就所以他叫橡皮图章。人民有什么办法？人民唯一的办法就推翻这个政府啊，推翻这个政府，让他没办法再举债啊，没有其他的办法啊，没有其他办法。观点：之前欧美已经在讨论要转移稀土供应商到印度，印度也表达了愿意站在欧美一边，所以也可以怀疑中国这个操作是怕被印度夺去了最后的王牌。西方应该提供技术，西方有条件，这个技术老实讲对西方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西方应该把技术研发出来，然后找几个地方去。反正现在澳大利亚是稀土的生产一个基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加州是一个生产基地，还有一个是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地方，土耳其还不知道哪个国家啊，土耳其还是哪个国家是个基地啊。反正就是稀土并不稀缺啊，就是冶炼加工有污染的问题，那西方应该投资去研究这个问题，解决它。提问：最近几天股市行情大涨，是不是牛来了？请问老师对中国现在股市走势的判断。我不知道，我不炒中国股市，我不炒 A 股啊，我认为 A 股连赌场都不如啊，所以我是劝大家远离中国股市。为什么？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割草机，你不要去当韭菜啊。提问：去东南亚，你别以为行情来了你能挣着钱，我见到无数的人行情来自两次他都没挣着钱，还赔钱，有的是啊，行情就是让你们进去割韭菜的，你以为是干啥呢啊？提问：去东南亚找老婆，孩子拿菲律宾和印尼的身份，让孩子以后走留学生通道去985，你非得让他去中国读书是吗？不知道是不是一条好的选择啊？反正投机取巧去做牛马，跟不投机取巧去做牛马区别不太大，你说呢？啊，观点：美团优选倒闭影响挺大的，美团优选的体量比多多买菜，对体量对比多多买菜，从二月初到现在，全国新开团2500家，算上5年以来还在经营的团点，起码在几万以上。保留广东的剩下的一线销售人员就有500-600人，再算上各个省配货的司机、检员、供应商、前端、后端、客户回访、市场营销、物料、网店、销运等等，受影响的好几万人。哇，这么多吗？因为决策突然，导致很多货品供应商来不及反应。团长绝大多数是30-40岁的女性， 兼职团长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份收入。那时我就认识一个团长，但是不是这个，不是美团优选的团长，他们还是有收入的啊，这份收入还是蛮重要的，那影响还是蛮大，几万人，比我超出我想象。那会有很大的影响啊。观点，澳洲稀土行业人士认为，澳洲和日本的稀土纯化小数点后面的酒不够均供给，目前还不能超越中国，要不中国稀土专家还有什么策反的价？策反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啊，我不相信刚才那个人说策反了22个稀土专家。而且这些参数当然很重要，可以省很多事儿，但是不是拿不到的，不是做不到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还有吗？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